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在这一章的圣经中有三件主要的事。第一件事呢，是主耶稣登山变相，显出他作为上帝独生子的荣耀。因此当摩西、以利亚都在山上显现，而彼得呢，就说要搭三座棚，一座呢为主耶稣，一座呢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个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主耶稣降低为跟摩西和以利亚同等位置这样的一个错误。因为摩西是旧约律法的代表，而以利亚呢是旧约先知的代表。不管是律法还是先知，本质上都是在为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做见证。而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核心事件，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揭示出来，就是他们都在谈论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他怎样死来说。因此呢，我们常常把这样的核心和重点都放错了。所以彼得他很可能为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宗教事件和宗教经历而心醉神迷，以至于在惧怕中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是一种巅峰的高峰的宗教体验。但是我们看见天父有声音来特别的指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来特别突出主耶稣的核心中心的位置，而且说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三年前主耶稣开始施工的时候，就已经有天父的声音。而在他施工即将要结束，即将要被钉十字架走向施工的高峰的时候，又有天父这样的总结。而且天父特别来提醒说，关键不是来看见奇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借着这样的现象让你认识这一位为你钉十字架的是谁，这一位来到世界的是谁。所以这所有的这些经历现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见证出这一位是谁，以及这一位他所说的话的核心的位置。所以我们不是靠着看一些奇特的事来跟随，乃是借着这些奇异的事件让我们来听整个旧约的教导，来听主耶稣所说的话，来听所有这一切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天父来提醒说，你们要听他。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他，那关键就是要特别意识到主耶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这个世界作为中心的位置呢？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听，就是在提醒我们说，关键不是我们的经历和经验，关键是上帝的真理。我们是不是怀着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说，不少时候我们只是在谈论他，而不是在听他。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有疑惑，就是因为只是在谈论，而是缺少真正的听从和顺服。当你真的听他，你就会更深的来经历他。这也来特别提醒我们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不少弟兄姊妹呢也不怎么特别会听到，我们也许只是听到 摩西只是听到以利亚，却不少时候难以听到主的声音和上帝的声音。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一位听道学的教授，就是讲道学的教授，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我让他给我这个反馈一下，因为呢，我们过去在神学院每次讲道呢，都会有一个打分的表，那后几天呢就会放假，所以我就希望他当下给我打一下分数，然后呢，我听一下他给我的一个评价。但是没想到那位教授说，对不起，你需要重新再给我约时间，因为呢，我刚才是在听到，而不是在打分，他说我回去要再听一下你的录音，再转换成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来给你有一个评分，而刚才呢，我并没有这样的心态，无论谁讲道，我都要透过这个道听到主的声音，所以即使是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都要门徒来听他们，因为你照样可以从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来提醒我们，我们听道不是忙着去玩弄评判的这样的技巧，乃是要真正的听顺服，也真正的来听从。所以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马太刻意的来强调说，过了六天，上帝有六天的创造，而在第七天就有这个上帝的安息。所以借着登山变相，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所赐给人的安息的美意，在基督里必然会成全，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和历史所能概括了的，他是超越了文化历史，是比这一切都要高，以此来提醒我们说，那一位为你们受难和复活的到底是谁，就是这一位独特的神的儿子。但是呢，这一位神的儿子将要下山受难，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件大事儿，就是主耶稣下山治好被鬼附的孩子。这一个孩子呢，是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但是门徒呢却不能够来医治，所以主耶稣就责备门徒说不信悖逆，也借着门徒这样的不信悖逆来看见整个时代的不信和悖逆。因此主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门徒呢就很稀奇，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门徒他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不是小信的问题，而是不信。他们呢以为说，上帝给了他们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法术一样，他们本身就已经拥有了，所以呢他们就依靠自己，也没有祷告和禁食。祷告禁食是种态度，表明说我们不是靠势力才能，乃是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但是呢他们违背了这样的原则，结果呢就经历了惨败。而耶稣就提醒说，这关键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在这里关键点不是在讲信心的数量，乃是在讲信心的质量，就是你如果有真的信心，就会做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一切的事。那关键点就是，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那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呢？就是不相信自己，而是相信上帝。若是上帝有和他旨意的举动， 他会透过他的器皿去做成带人看了不可思议的一切事，哪怕是移山这样的大事，只要是合神的心意，他都会透过他的器皿来做成。有一位长老的妻子快要去世，结果呢教会中的牧师长老去给他按手祷告，结果后来他就好了。那另外一位长老的妻子也快要去世，牧师长老去给他按手，结果他却去世了。那不管是哪一件事儿，我们都可以看见说，在第一个长老的妻子的身上，上帝的意思就是要透过他的一致让天父的荣耀，让大家信心有美好的长进。那第二个妻子，上帝的意思就是要透过他这个并不得一致让他来得荣耀。所以那一位牧师就做见证说，恰恰是因着那一位妻子他并没有真的马上就得到医治，没有得到，最终也没有得到医治，反而呢让这位长老的妻子啊就真正的学会了依靠神，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去帮助同样遭各样患难的人，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在久拖不治的病痛中学会依靠神，反而呢对这个长老的妻子是真实的经历了神。所以这里的意思是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事儿，那么神吩咐人去做，按照神的心意求，一定会按照神的美意成就，哪怕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只要我们肯放下自己去投在神的运作中，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看见一个尖锐的对比，也就是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位喜爱他的儿子的天父将要舍弃他的儿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喜乐将要变为这个掩面不看的悲痛。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天父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个钉十字架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山下边这一位伤痛欲绝，因着自己儿子伤痛欲绝的父亲，能够重新走向喜乐，得回他的儿子。那么在这样的尖锐的对照中我们就更可以看到，那一位为了山下的父亲能够喜乐而甘愿走向十字架的儿子，他是如何的来完成这个天父的心意，从而让我们知道天父的美意到底何在。在这样的对比中，更让我们看见那一位我们定十字架到底是谁，他有着何等的荣耀圣洁。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却甘愿虚己来到这不幸悖逆的世界，彰显出天父上帝的忍耐和爱，从而能够让我们从魔鬼权下得到释放。所以信心可以穿越山上山下，也可以穿越彼岸此岸，让我们能够看见借着基督的打通，我们也能够来自由的行动。所以到了第三件事，我们就看见收圣殿税的人来向彼得收税，而彼得就问耶稣，耶稣呢就说君王呢不会向儿子收税。那耶稣的意思很清楚，说圣殿所指向的天父上帝，然后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儿子，所以这个他可以不用交税。那因此凡是属耶稣的，因为都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群落，也都可以不用交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超越了圣殿，恰恰是因为他是圣殿所指向的那个实体，也是所有礼律所指向的那一位真正的主那这一位主有超越律法的一切的自由。但是呢 主耶稣又说，为了不触犯他们，可以去钓鱼，开他的口必得一块钱，交两个人的圣殿税。在这里我们就不妨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说，基督徒是自由的，因为呢，这世界的律法都不能来约束他们，他们是天父的儿子，是这世界的主人。但是基督徒又是做一切的奴仆，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呢，他们愿意服侍一切的人，像什么人就可以做什么人。所以后来保罗也正是依据这一个来讲，我们要理当顺服世上的政权，借着顺服来表明我们是自由的，也是甘愿来服侍人，从而靠着神把这种自由运用在服侍上。感谢神，借着这三件大事，我们就看见上帝的美意，也提醒我们要听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17章来让我们把耶稣置于中心位置，并真的听他，从而能经历他。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从而可以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